他的题目很特别，是为主癫狂无悔今生。我们请阿格希。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耐冇见大家。头先咧喺我早咗翻嚟礼堂嘅时候，有好多弟兄姊妹同我打招呼，我咧都估唔到，原来咧好多人竟然咧都仲记得我，好热情咁去招待我。若果咧有新近系翻嚟北角堂嘅弟兄姊妹，咁我都简单自我介绍，我咧系一年前在北角堂这里实习的神学生加希。一年后，我是代表崇基学院神学院来这里跟大家去分享，也是代表神学院向大家问安。重新来到北角堂分享，感触良多，仍然记得自己在这里实习发生的事。虽然当时因为疫情的缘故，自己都只是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跟大家面对面相见，但是半年里面都感受到大家对于神学生的支持和爱戴。转眼间我即将完成3年的神学装备课程，亦都准备重新投入堂会的侍奉工作当中。如果对我过去一年的反思或者未来的去向有关心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去稍後翻閱今天周刊所夾派發的神學特刊，關心我們自己會當中正在修讀神學的弟兄姊妹的情況。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神學主日，每年教會都會將神學主日安排在6月去舉行。6月和7月在我們教會當中有不少很有特色的主日，背后呢，我相信是源于一种对社会的关怀。例如6月第一个星期日，我们是中国主日，7月的第一个星期就是香港主日。当神学主日被安置在中国主日和香港主日中间的时候，我认为呢，整件事情就变得更加有意思。教会的安排提醒我们，神学是不能够脱离我们的社会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有关教会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认为教会应该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教会应该是非政治的，不要让政治入侵教会分裂我们。不过如果我们去看回教会历史，找回有关政教关系的讨论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政教关系的政和教各自其实有两个层面的意思。政治可以分做众人的事和政权两个层面。如果用我们广义的意思，即是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就好像我们经常都会说办公室政治。而教也可以分为宗教和教会组织两个层面。信徒生活在社会当中，不能够避免和其他人的相处，不能够避免参与在不同的政治当中。在这个讲法上面，其实并不存在非政治的可能。反而我们换一个讲法，就是我们说信仰其实是超政治，是超越政治。信仰要求我们去转化不同的人与人，人和其他受造物之间的政治关系。当教会经常鼓励弟兄姊妹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信仰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参与在这个政治的转化工作，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职场，改变这个社会的文化，甚至乎是为世界带来一些的改变。在神学主日当中，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讲员呢通常会鼓励大家去读神学，去做宣教同工。 咁我相信在座大部分嘅弟兄姊妹都会觉得，哦，读神学唔关我事啊。如果大家仲记得上个星期嘅旧约经课，系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耶和华问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回应呢？我相信可能我们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隔离那个，不要差遣我了，我不得的，我这么小的能力，哪有可能被主差遣呢？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上主呼召我们每一个参与在这个转化的侍奉当中。不过为了更加清楚转化的方向，我们要更加了解我们的上主，所以我们先要读神学，我们先要认识更多。今天我的讲题是为主癫狂，无悔今生。透过今日书信经课，希望同大家分享保罗怎样去示范一个为主摆上的人生。今日所诵读的哥林多后书属于保罗比较后期写成的书信。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保罗在不同的地方，例如腓立比、帖撒罗尼加和哥林多的地方去建立教会。而哥林多前后书顾名思义，就是保罗离开了哥林多之后，他写回给哥林多当地教会的书信。哥林多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他在当时罗马帝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殖民地，他地理位置优越，坐落在帝国南北主要的通商道路的一带，因此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商贸繁荣的城市。同时间，它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整个城市充斥着罗马帝国它的宗主国强调的文化价值，强调追求个人荣誉，避开令人羞辱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都是很难想象的话，只要想象成类似我们身处的香港，它发展的历史，以及今日香港比较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就可以了。在这样的社会处境之下，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能够避免的就是怎样去面对信仰的价值观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呢？所以我们见到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当中有不少的篇幅是讲到一些很具体生活行为举止，例如临前第六章有关淫乱的教导，第七章是有关嫁娶婚姻，第八到十一章有关偶像祭祀等等。这一堆的内容所讨论的都是生活具体指引的内容。而去到今天我们读临后第五章，保罗劝诫哥林多的信徒要离开身体，立定志向，得主的喜悦。在下面更加具体讲到两个的重点，分别是第十三节所提及为主癫狂的态度，以及二十节所提及成为叫人与上主和好的使者。五章最后几节的经文在刚才读经当中未有去覆盖到的，我们大家可以用你手机的电子圣经，或者你留意稍后出面的 PowerPoint，他呢会展示相关的经文。保罗在十一节当中开始引入一个有关我们和你们的讨论，你们当然就是指向哥林多的信徒。十一至十二节讲到保罗说，我们知道主是可敬畏的，所以我们就去劝导身边的人，介绍我们给你们认识，好在你们当中能够帮助你们去面对那些凭外表夸耀的人。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保罗很自大，要求人们去夸耀他呢？ 在这里我们就要对当时罗马帝国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正如刚才所说，罗马帝国的文化是鼓励人民追求荣耀、逃避羞辱的文化价值。当信徒皈依信仰的同时，他们就要做一个抉择，究竟在我生活里面，我要继续跟随社会的荣辱价值去待人处事，还是选择跟随信仰的价值观呢？保罗接着就解释信仰价值观，那是怎样的呢？信仰价值观里面什么才是最高的荣耀呢？就是十三至十五节里面所提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反之是为主而活，置个人的荣辱于度外，生命只是为主癫狂。癫狂这个字在今天的社会，如果用来形容人，似乎有一个负面的含义。如果有人跟你说，哇，你个人都好像癫癫地这样，相信十居其十都不是好的意思。但如果我们翻阅其他的译本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癫狂这个字有更深层的理解。例如我们去看其中一个英文的译本，一个新近的英文译本将这一句翻译做 For if we are beside ourselves， 意思就是我们将自己放置一旁的意思。有部分学者认为保罗这里所说的癫狂是指向他第一次造访哥林多这个地方所引起的骚乱。这个事件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记载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有多的时间，每个星期他就去犹太会堂和当地的犹太人去辩论，甚至令到当时会堂的主管都信了耶稣。不过后来出事，十八章十二节讲到犹太人群起来攻击保罗，那当时的法庭见到是你们犹太人自己内部的争拗的时候，他们就决定不过问你们自己的宗教事务，于是这帮犹太人就用最原始的方法去私了，私下解决。十七节讲到众人就抽住会堂的主管所提来，这个就是当日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在法庭前打他，这些事家流都不管，为主癫狂，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可能是会有性命危险。听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哇，他是保罗哦，梗是灵力高超啦，梗是不怕艰难为主奋战啦，我呢就不得㗎啦，我呢可能啱啱开始在教会聚会，甚至呢可能今日我哋有一班学员完成咗门徒嘅训练，不过呢自己觉得同保罗应该都仲有啲差距，所以呢啲嘢都係留返俾教会嘅领袖或者教牧同工去做啦。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熟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圣经记载他施城当时著名的拉比加马列的门下，饱读圣言书，周游建立教会，这都还不是一个属灵伟人？一班圣经学者经过详细的考据发现，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保罗的福音工作不是你和我想象中看得他那么成功。翻开保罗的宣教日记，最多出现的是什么呢？是坐监。有所记载的保罗坐过两次监，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其实还有第三次，不过没有被记载在《使徒行传》当中。除了坐监之外还有些什么呢？在不同的地方引起骚乱或者动乱，这些内容几乎 覆盖每一章《使徒行传》的内容。每一次他不是要落荒而逃，就是被人去追杀。在每一个地方传道，被人拒绝的多，相信的人少。这个才是保罗宣教旅程的真相。那什么叫为主癫狂呢？如果我们用这个新的角度去看保罗的经验，我们相信这份的癫狂不是建立在他侍奉的成功经验之上，不是建立在很享受的敬拜的经验，或者呢很好的讲道的信息，反之是建立在他失败过后仍然坚持的这份的态度。 Beside ourselves， 舍弃自我，不是去计较自己的得失，不是受客观环境的困难所影响，而是为主癫狂，非我为主。在过去一年，我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母堂不过卫理堂去实习，屈指一算，由自己在北卫出走做宣教干事，去到上一年回去，已经过了六年的时间。桃花依旧，人念却是有不少的变化。在自己母堂实习有一个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约到自己的团友、自己的老朋友去聚旧。当大家年纪有翻咁上下，聚旧的时候就会开始话当年，分享自己年轻的时候团契的情况。其中一个团友分享到，他自从18岁开始担任青少年团契的导师，直到如今已经过了15年的时间。所以大家都可以约略估到我大概几多岁啦，我同嗰个团友差唔多嘅。问到佢点样为呢15年做一个嘅总结，佢话真係百感交集，一言难尽。见证过唔同嘅高山低谷，高峰时期团契可能有超过30几40个团友，近年最低谷的时候，可能是导师人数还多过团友，那一定就不是很多导师了。不过无论怎么都好，我这个团友他仍然在团契里面服侍，仍然去照顾一班年轻人的需要。他回想他18岁的时候去答应这个邀请去帮手的时候，我相信他没想过原来一落水那就15年，甚至可以说他将自己人生其中最有活力最美好的时段他投放在这班青少年人身上。不过可能这班青少年今日有不少都离开了教会，他的导师团队也都因着不同的原因，可能结婚，可能生仔，可能有人去了读神学，而陆续退出的时候，他仍然在这里。如果我们是看果效去计算侍奉抵不抵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不用计蚀紧。唯独我们知道我们手所作的功是来自上主的呼召，有他的应许与我们去同在的时候，我们先至可以站立得稳。在我这个团友的身上，我见到的是一份的坚持，正正就是一份为主癫狂的坚持。癫狂不一定是好像烟花稍瞬即逝，反而是如何细水长流，在困难、在困境、在低谷的时候仍然坚持得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追求成功的信仰，侍奉不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或者 得闲，我落嚟帮下手做下啦。我哋嘅信仰系一个讲使命、讲委身嘅信仰，系一个对上主嘅回应。问下大家，你上一次为主癫狂系几时嘅事呢？对上一次因着信仰嘅缘故而有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又是几时呢？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癫狂是为上帝，如果我们清醒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这样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果说为主癫狂是一个信徒的生活态度的话，那我们信徒一班信徒在世又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需要去宣讲的呢？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处境当中，信息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不过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都带出了一个恒久而重要的信息。十七节那里说，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很符合我们一向所传的福音的内涵和意思，邀请人决志归信，成为新人。这节经文亦都可能是很多不同报道会当中会采用的经文，不过临后第五章的内容并不是停留在十七节。我们的信仰亦不是决志的一刻就变得功德圆满，而是我们要一生追求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十八节接着说，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二十节进入整章经文的高潮，所以我们作基督的特事，就好像上帝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吧。不仅只是自己与上帝和好，是我们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吧。今日我们同样要宣讲与上帝和好吧的信息。什么叫与上帝和好呢？如果我们应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理解，就是祈祷向上主认罪咯。我们每个人处理回自己和上主之间的问题和那些事情。和好的前提是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言语行为得罪了上主，在这个前提之下，每个人都需要与上主和好。不过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对不同人各打五十大板之后大家打和一齐认罪的意思。我们试想象下一个场景，有两个人在争执，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欺负和伤害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场，怎样才叫做劝他们与上帝和好呢？相信我们不会纯粹打算息事宁人，对那个打人的人说，喂，不要打了你，之后就这样将他们分开就算数。当其中一方拥有的权力大过另一方的时候，罪不单止指向个人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同时罪都有社会层面的理解，有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罪。近日自己未在新的堂会工作，有机会去休息一下看一下戏。近来有一套上映的电影叫做《恶与他们的距离》，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你有时间有空闲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简单讲一下里面的内容， 里面呢讲到伊朗作为一个极权的国家，他呢透过死刑去将社会当中一些意见人士铲除。不过落命令的是高层，执行死刑的往往是军队里面初阶的士兵。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这班士兵怎样执行上级的命令呢？怎样去面对自己要亲手去按那个掣，去夺去其他人的性命呢？具体的内容我不在这里剧透大家，不过鼓励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套戏来看。假如我们有机会去跟这些军官和士兵传福音，与上帝和好吧。相信呢，我们不会觉得他们应该负的责任是相同的。所以耶稣在福音书当中讲到和富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有更大的挣扎。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更加困难。有权有势的人要舍弃自己的特权和财富的时候，往往会有更大的困难和挣扎。面对整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是非对错有时很难讲得清楚明白。自己过去几年的神学学习当中，有机会接触很多不同的思潮或者神学的论述，当然不可能懂得所有的事，唯有在完成功课要求的同时，尝试找出自己有兴趣有感动的题目去做深入的研究。而自己在几年里面都归纳了有几个关键的字眼，是自己很有感动去继续探索。那些的字眼包括有解放和复和。复和的第一个层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复和。过去几年自己其中一个很有兴趣的题目，就是上世纪70年代起源自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就这样听解放神学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就会以为它是支持一些社会运动，甚至乎是支持武装革命。不过事实上解放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第一本解放神学的著作是由一个秘鲁籍的天主教神父所写，他在书里面强调罪不单止出现在个人行为的层面，同样出现在社会结构的压迫当中。当时的拉丁美洲有不少军事独裁的政体，平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动乱内战频繁，当权的人对人民的压迫，富有的人对贫穷人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压迫，这些的事情无日无之地发生。解放神学正正是强调我们的上主是站在贫穷弱势的人民一边，不过不单止只是站在那里，他向人民发出一个呼吁，要求人的心灵要有所改变。所以这班神学家他们追求的不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而是恢复对每个生命尊严的尊重，是人心灵灵性上的改革，与上帝和好吧。好记得自己当时其中一份功课，就是以解放神学这个秘鲁神父所写的书作为论文的题目。当然书里面有很多很精彩他的讲述和他的论点，不过我记得自己在做这份功课的时候，最感动我的是书里面记载的一段，在序言有一个记者和这个神父的对谈。神父这本书在1972年出版，很快引起很多的讨论，于是15年之后这本书就出了一个15周年的纪念版。记者再一次去访问这个神父，他就问他，神父，你怎样看呢你自己这本书所引起的回响和神学讨论呢？15年过去，社会当然有很多的变化， 里面的讲法还符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处境呢？你有没有想着收回或者改变你书里面的讲法呢？神父就回应这个记者说，哦，其实我都不知道，不过这本书是我写给上主、写给教会和写给我所属的人民的一封情信来。世事或许每天在变，不过爱仍然长存，是一封情书。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祂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所以我们作基督的特使，就好像上帝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吧。读神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写情信的过程，为教会而写，为你所记挂的人民而写的情信。另一个自己很有感动去关注的题目，是有关生态和动物的议题，当中涉及的是人与这个受造世界的复和。过去很长的时间，人类为了自己社会的发展而漠视其他受造物的境况，肆意破坏上主所做的大自然。同一时间，可能我们为了我们的私欲杀害很多的动物。面对近年的气候变化，越趋严重的温室效应，我们的信仰又有没有什么信息可以向世界去宣告呢？与上帝和好吧，与上帝和他其他的受造物和好吧。信仰不单只是关乎个人灵魂得救的信仰，更加是整个受造世界的得救。我们信仰的使命观可不可以加入关顾生态的向导，以及关顾其他受造动植物的向导呢？今天我所定的讲题是为主癫狂，无悔今生。同时今天是我们的神学主日，读神学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正如我刚才所说，是一个学习去写情书的过程。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接收新的知识，寻找上主放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感动和照明。那个感动和照明可能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同时我们学校使徒保罗一样，以一种忘我、为主癫狂的态度去作出回应，向世界宣告与上帝和好吧这个的信息。我认为可以分做四个环节：一、学习；二、寻梦；三、癫狂；四、回应。愿我们各人在我们的岗位上面都能够好好地回应我们的主，无悔今生。让我们同心祈祷。上主，我们感谢你，你藉着圣经启示我们，让我们去有机会认识你，有机会回到教会当中参与崇拜。我们恳求你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找到你放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照明，让我们看见那个照明的时候，我们不是将它摆在一边，而是我们将我们自己摆在一边， beside ourselves， 为主癫狂，勇敢去回应，不受客观的环境所限制，不受眼前的困难所影响，而是努力的宣讲与上主和好吧这个的信息。今天的社会 今日的情况或许很困难，但求你都叫我们每一个无论离开的留下的同得这份的感动，为主癫狂无悔今生。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